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我们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先问候一下好吗？神祝福你，神祝福大家。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这样祝福一下好吗？感恩有你与我一起同行，感恩有你与我一起同行，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都是杨牧师您选的吗？
是啊。
哦，觉得太好了。对，每一个，其实每一首歌都是很有恩典，然后也跟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有密切联系的，很感恩，很感动。我们刚才彼此问候说感恩有你与我一起同行，那如果你遇到了，在我们教会中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朋友，那我们很感恩。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真的跟你不一样，让你真的很不舒服，常常让你跌倒的那一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也感恩，因为他我会更依靠神，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让我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或者是一个更依靠神的人。今天的话语是讲述着耶稣和十个大麻风病的有这个病人大麻风病人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先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从十一节开始，预备起。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
和加利利中间，他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老师啊，
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大声归荣耀给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回答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邦以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于是他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阿门。
阿门。
今天的话语是讲述着耶稣和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是这样的。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碰到了十个得了麻风病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而且大声地喊叫说：耶稣，老师，可怜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你们的祭司查看。他们正去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洁净了。其中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病已经好了，就转身来到耶稣的脚前，大声归荣耀给神，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耶稣看见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就问：我不是医治十个人了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人，就没有别的人来感谢我吗？于是耶稣对那一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节到十三节。 好，看一下十一到十三节，耶稣在前往他的目的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进到一个村子里面，忽然有十个麻风病人出现在耶稣的眼前，高声说：“耶稣，老师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些麻风病人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境，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经文。那麻风病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可能有些大家可能都知道，麻风病医学领域称为汉生病或者是汉生氏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的传染病。麻风病人的主要症状是病菌进入到末端神经，让身体失去知觉、麻痹、肌肉萎缩、皮肤组织变形，并且皮肤组织的一部分会从身体上脱落，甚至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并且在当时，一旦发现被得了麻风病，就要被隔离，不能与家人住在一起，而是要在单独的隔离的地方里，单独与那些同样患着麻风病的那些患者们一起居住，直到医治为止。但是在之前，在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病，所以要隔离到他们死为止。圣经上也有关于这个麻风病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还有民数记，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民数记也有这样的记载，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麻风病自古是绝症，直到了1940年抗生素的问世以后，麻风病才可以医治。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当时站在耶稣面前的那十位麻风病患者，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来暂时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好吗？根据利未记13:3，犹太人们视为得麻风病的人为不洁净的人，所以也认为不适合，那些人不适合做敬拜或者是敬拜神，所以每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要大声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不仅如此，任何人与他们有来往，也被视为是不洁净的人。所以呢，这些患麻风病的人们被自己所属的群体隔离掉，好让剩下的人们可以维持自己这个敬拜者的身份。他们在与社会隔离的小村子里生活，没有与外面的世界来往，他们也与家人隔离，可能是好几个月或者是几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自己的朋友们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家这个孩子们，他们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人生的目标、自己的方向。有些人的手指已经开始腐烂了，有些人的脚趾头已经没有了，有些人因为细菌进到眼球里，所以失明了，看不见了，有些人的鼻子已经腐烂，不知不觉掉下来，有些人因为没有镜子，所以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是自己可以摸摸脸上的皮肤，发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会看到别人的身体上的变化， 而每一天在恐惧当中，害怕自己也会变成那个样子。他们每一天生活在恐惧中、绝望中、痛苦中，只好等待着死亡。有着这样背景的十个麻风病人，可能是听说耶稣从这里经过，这些人们用衣服遮盖自己的全身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向耶稣大声喊道：耶稣老师啊，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个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 Jesus Master have mercy on us。 当时的这个 Master 用这个希腊文的话是 Epistata， 这个单词只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们才使用这个单词，意思是指向基督。一般不是门徒的那些人们呢，他们用其他的一个单词叫 Didaskalos， 老师的一个单词。所以按照原文希腊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稣救赎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可见他们的信心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信心比一般人大一点，至少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是很重要的，并且要有自己的告白：耶稣救赎主啊，可怜我们吧。耶稣救赎主啊，可怜我们吧。可能他们已经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地狱般的生活了，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紧迫，是那么的迫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恳求，在神面前祷告过的经历呢？大家有没有？没有吗？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过那么几次很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的经历，可能是为了家人的健康、子女的学业、我们关系的恢复、属灵的得救等等等等。过几天可能我们家的老四快要出生了，我和我妻子的祷告题目是，最好是从昨天开始祷告，就最好是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就是希望能够忙完今天的下午的这个行程以后再出生。这是其实我们的祷告但是我记得老三出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意外那就是当时在韩国然后之前已经是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所以呢当老三出生的时候，我大概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图画，可能我会在手术室里，然后拿一把剪刀，然后他一出生的话，我就护士会让我剪那个鸡蛋 ，OK， 对，剪了。所以呢，我在拿着剪刀，然后再等，然后可能脸上还有微笑，等不及了。但是我知道几分钟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就等。但是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老三出来了，但是听见没有声音，没有哭声。然后当时的那个医生，接下来的医生是我们之前教会的一位当时是长老会，所以呢是叫有一位劝士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哭呢？然后就竖起这个孩子，就是拿着他的这个脚，然后就拍拍他的这个背部，这样拍拍拍拍。听说后来才听说，过了三十多秒之后的话，依然不呼吸的话，这个孩子会有一点问题，脑部会损伤，有损伤。但是呢，好像过了二十几秒以后就开始哭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为了保险让他进到那个incubator 里面，过了两天再出来。 当时我作为爸爸看到那么小的婴孩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就在他面前我就祷告。当时的祷告不像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慈爱的天父这样祷告，根本想不起来那样的一些事情，那样的一些单词，只是像小孩子一样向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来救救我的孩子，主啊求你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如果你恢复他的健康的话，我愿意什么都做，我愿意什么都做，为你做事情，这样子。很感恩啊，我们的老三恢复了，然后就是现在很健康很调皮，是最我们三个孩子当中最可爱的一个。对，耶稣救赎主啊，可怜我们吧，可能他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迫切。面对着这样的人，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一点也没有犹豫，他们不仅是当时不洁净的人，当中也有一些是撒玛利亚人，而耶稣是犹太人出身。我们要知道那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是视为是敌人。即使这样，耶稣没有一点的犹豫，反而立刻开始医治他们。当那些满身长着病菌的十个病人转身回去的时候，他们的病就好。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大能。但是大家所听到的这段故事不仅仅是在讲述着耶稣施行神迹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也在讲述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恩典 grace 是指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功劳获得的神无条件的爱和怜悯。它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尽管人类充满恶、罪恶和软弱，恩典依然是救恩的基础。恩典强调人的得救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救恩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恩典是神的礼物。圣经教导我们，救恩不是通过人的行为或者是功劳得的获得的，而是因神的恩典而赐予的。罗马书8:23-24提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段经文解释了恩典在救恩过程中的作用。在以弗所书2:8-9中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阿们。这段经文明确指出，救恩是通过恩典赐予的礼物，人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或者是努力获得救恩，没有办法，唯有通过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到。阿们。阿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的人？有没有？肯定都有，肯定都有。阿们。阿们。我们来回顾一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领受过。各位坐在这里，现在在这里也就是领受了恩典的证据，对吗？但是基督徒们很多的时候错误地理解这个使用恩典这个单词，或者是理解这个单词，我们往往把神的恩典和怜悯弄混我想借此机会来说明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我记得有一位牧师曾经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恩典说明这个恩典。他说到，有一天他从教会开车回家，因为时间有点紧， 所以呢他开得有点快，突然有一位交警拦住他，然后让他停车，发现他后来才发现他自己不小心超速啊，警察过来让他开车门，让他拿出驾照，然后向他解释我要罚款，我要罚你的款。他心想这下糟了，作为一个牧师罚款啊。但是突然警察说，哎，你知道吗，我看你有点怪可怜的，今天我就突然不罚你了，我就让你走，因为那天正好教会有一个圣剧的一个排练啊，他扮成耶稣，他是扮演耶稣的，然后背起十字架被拉走的那个部分。练习结束以后，因为赶时间就没有换成自己的衣服，然后穿成那个舞台剧的那个服装，然后破破烂烂的，然后就回家，正好被抓住。大家说这是什么啊？有人说啊，这是恩典 ，God's grace， 哇！但我觉得这不是恩典，这只是人家可怜你，这不是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那警察突然掏出自己的钱包来说啊，拿出几十块现金，然后说，哎，你拿着，你拿去回家吧，然后转身走啊。有人说这是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用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完全不理解的。本来警察要罚款，但是他没有罚，却让他走，反而还掏出自己的钱来给他，这是用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是无法理解的。这其实是圣经里所出现的恩典。当然如果想把圣经里所出现的恩典解释清清楚楚，可能要需要很厚的几本书来说明，但是就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阿巴父他是神，本来是应该要审判罪人的神，审判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的神，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饶恕了我们。他不仅饶恕了我们，而且用自己的独生子，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罗马书5:8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阿们。这表明了神的恩典超越了人类的罪。按照正常的我们的有限的逻辑和思维来想的话，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才是圣经里所出现的神的恩典。圣经里记载说，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会得到永生。约翰福音3:16-17这样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阿们。恩典与信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恩典与信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恩典通过信心起作用，我们是通过信心接受神的恩典并获得救恩。阿们。大家同意吗？阿们。恩典是神赐予的，而信心是人类接受这个恩典的方式。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无法接受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信心来告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以弗所书2:8新译本这样说道，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阿们。就像神 赐给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每一位弟兄姐妹新的生命一样，在今天的本经文当中，他们这些十个麻风病人也得到了新的生命，他们得医治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一起来读一下15到19节。15到19节，预备起。
其中有一个发现自己已经
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回答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于是他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其中只有一个人回来大声荣耀给神，跪在耶稣的脚前向神献上感恩。耶稣就问了3个问题，哪3个问题呢？第一，我不是救了10个人了吗？第二个，那其余的9个人在哪里呢？第3个问题，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换句话说，得到恩典的人不是10个人吗？怎么只有一个人过来感谢我呢？其实耶稣不是在问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因为他是神，他不是因为不知道才问问题，而是尖锐地指出那个问题。那得到恩典之后也不回来献上感恩的9个人，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什么机会？错过了向神献上感恩的机会，得到救赎的机会。那耶稣所期待的场景，耶稣所期待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0篇11到12节，我用新译本来读一下。11节，你已经把我的悲哀变成舞蹈，把我的麻衣脱去，又给我穿上欢乐，好让我的灵歌颂你，永不停止。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永远称赞你，我要永远称赞你。我们都得到了神的恩典，他给了我们这些原本只剩下通往永远死亡的这一群人们一次机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着他，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真理的话语，我们也得到了拥有了现在的一切。但是我们在哪里？耶稣问：我不是救了10个人了吗？那其余9个人在哪里呢？你们在哪里呢？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自己你是那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回来跪在耶稣的面前献上感恩的那个人呢，还是那没有回来不知道在哪里失去方向的那9个人？耶稣正在对那些人说，他对我们说：回来吧，回来吧。我在讲到的前半部分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说明那些麻风病患者的情况，是为了说明我和大家认识主耶稣之前是个什么样子的一群人，是一个属灵上多么可怜的样子，为了要说明耶稣为我们这些手指头脚趾头连鼻子掉下来都没有知觉的这些快要死的重新来说已经死去了的那些人做了多么大的事情。我最后想强调的是，对于这样的恩典，我们的应当的 恰当的反应应该是什么？那就是像十五节、十六节那样，回来打声归荣耀给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阿们。刚才我们读过诗篇三十篇十一十二节，你已经将我的，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我怕大家理解错了，我再强调一下，不是一次说声谢谢而已，要每一天每一刻献上感恩，直到永远。不是光靠说话，而是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不是在主日，或者是上次也说过，不是在主日，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献上感恩，而是我当我们走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们的崇拜才真正的开始。当我们走进家里面，当我们进到我们的公司里面，或者是我们的社区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作为基督徒的敬拜才真正的开始，不是只是在这边我们举起双手来赞美他。服侍他，敬拜他，在一切事上荣耀基督。 Glory Christ everywhere, Glory Christ everywhere, 在一切事上荣耀基督。阿们。那个没有为了那个人没有为了表示感谢而与耶稣约了两个人约时间，然后静静地说，耶稣那天真是感谢你了，感谢你，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做，而是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好让所有人都能听见，好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向我们周围的，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再这样一下啊，这样祝福一下好吗？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他的荣耀。阿们，阿们。过去我们感恩，因为从我们在母腹之间就已经为我们的生命有了美好的计划，因为耶稣的恩典也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但还没有结束，他复活了，给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希望。因为我们信靠的神不像那些其他的宗教领袖一样在死亡的权势下面，而是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但是我们的感恩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现在我们也感恩，我们也感恩，想想我们所享受的精神上的、属灵上的供应和我们的看见，这些都是恩典。再看看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上的富足，但是只是停留在现今的感恩也是不完整的。而且献上感恩不单单是因为有好事情发生才献上感恩，其实我们感恩是因为这位神成为了我们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献上感恩。他与我们同行，他保护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的感恩也与未来连接，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那些活出感恩、活出信心的他的百姓预备了永恒的家，将来与神永享这个喜乐。哈利路亚。就像今天的经文当中的这个场景一样，过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耶稣依然向那些凭着信心呼喊他的名去寻求他的这些灵魂们施行着奇妙的神迹和恩典，他依然做这些事情，他依然给那些灵魂们机会 让他们能够去告白，去献上感恩，同样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过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的结果可能是病得医治了，我的情况扭转了，好起来了，关系恢复了，我担心的事情圆满解决了，但是这些可能只是让你尝尝这个感觉而已。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也有一个聚会，然后有几位弟兄就是去做见证。有些弟兄姐妹说啊，因着神的恩典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啊，因为神的恩典我跟家里我跟父母的关系恢复起来了啊，因着神的恩典我的家人从国内按着那个我们计划好的时期过来了啊，感恩感恩，因为神给我们这个，因为神怎么给我这个，什么时候给我这个，所以我感恩我感恩我感恩。但是更重要的是更大的还在后面，这只是让我们尝尝一点点的这个甜头，但是更重要的在后面，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当中，两批人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看一下，两批人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是感恩节的崇拜啊，也是一个感恩节的信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默想我们的感恩的对象是谁，我们的感恩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我可以邀请其实我不常在讲道中唱诗，但是今天我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唱一首感恩的诗啊。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家都会唱吗？那我领大家一起唱好吗？预备起。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之人深渊。天理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与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 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阿们
阿们，
不要忘记他赐给我们的恩典。阿们。我希望就是我们回家以后也能够记住这个一个成对比的两批人的这个画面，让我们记住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觉得我站在这里或者是坐在这里是我所成就的，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和我自己的本事，或者是因为单纯的运气好，我坐在这里走到今天，有这样的人吗？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图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照片，我们的写照，面对死亡。我们无法做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去献上感恩的机会，让我们凭着信心活出来的机会。在这样的邀请面前，大家做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像今天的这一位来到耶稣面前，跪在神面前，高声赞美神，活出一个不一样人生的一个人，或者是发现自己已经好了，虽然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但是因此就满足，然后就过着跟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相关的生活。耶稣他在邀请我们说，回来吧，回来吧，他期待我们，他还在等我们，让我们回到他面前，跪在耶稣的脚前来献上感恩。用献上感恩直到永远，我要永远称赞你，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可以吗？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再次回想，再次数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可能真的我们在平时，我们会很容易忘掉我们已经所受到的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可能觉得就是很多我现在在享受的东西，可能觉得是用我的自己的本事，用我的能力，用我的努力去得来的，或者是只是觉得我运气好，所以享受着这样的一些生活。主啊，但是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你让我们回想，其实起初我们的样子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破烂啊，真的没有希望。但是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新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来献上感恩，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活法。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在以下的时间，我们回家以后，或者是在我们的之后的分享里面，跟家人的分享里面，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回想数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同时不只是数算恩典，也能够让我们用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来活出永生。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圣灵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活出这样的新的生命来。主啊，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们阿们